从今天开始，一连三次，我们来探讨婚姻圣事。今天是第一节。我们先来念一段马窦福音关于婚姻与贞洁。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这个福音跟圣经有什么不同？圣经一共有73本书，旧约是46本，新约是27本。福音是新约圣经的27本书的头四本书叫福音，记载的是耶稣的言跟行。所以福音是圣经，圣经不一定就是这个福音。福音是新约圣经27本书的头四本书，这个记载的耶稣的言跟行叫做福音，有马窦福音、马尔谷福音、路加福音跟若望福音。今天我们念马窦福音第19章，婚姻与贞洁。有些法利赛人来到耶稣的跟前试探他，说许不许人为了任何的缘故休自己的妻子呢？就是离婚。他回答说，你们没有念过那创造者从起初就造了他们一男一女，而且说为此人要离开父亲和母亲，依附自己的妻子，两人成为一体的话吗？这样他们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为此凡是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以拆散。这段经文在婚礼当中一定会念的。他们就对他说，那么为什么美色还吩咐人下休书休妻呢？耶稣对他们说，美色是为了你们心硬才准许你们休妻，但是起初并不是这样。如今我对你们说，无人谁休妻，除非因为是偏居而另娶一个，他就是犯奸淫。凡是娶了被休的也是犯奸淫。门徒对他说，人同妻子的关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倒不如不娶的好。耶稣对他们说，这个话不是人人所能领悟的，只有那些得了恩赐的人才能够领悟。天主教也就是基督宗教，什么叫基督宗教？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信仰中心的都称为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这个东正教等等。基督宗教是耶稣亲自建立的，但是耶稣是个犹太人，他到的是犹太的会堂。所以有关于婚姻，我们现在耶稣说天主结合的人不可以拆散。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犹太教对于婚姻的观念。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根据美色的法律是可以有条件的离婚的，这个就是休妻。这个条件是什么呢？耶稣在这个地方处理了一件在他那个时代以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时代经常在议论纷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离婚的问题，在犹太人当中也是意见非常差异的。所以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一个故意要把耶稣陷害在这个争论之中。没有一个民族在婚姻的观点上面比犹太人更加崇高。婚姻是一种神圣的责任。在犹太人看来，凡是20岁不结婚的人就是破坏了一条直接的要生养众多的诫命。凡是没有孩子的，他好像也是戳害了他们自己的后代。犹太历史学家 Joseph 曾经讲，犹太人的婚姻是以美色的教训为基础的。一个男子必须要与一位血统良好的处女成亲，他绝不能够侵占别人的妻室，也绝不能够娶奴隶或者妓女为妻。 如果一个男子在结婚的时候控告他的妻子并非处女，他必须要有证据，女方的父兄必须为他来辩护。当然，这个女孩子证明无瑕，这个男子必须与她结婚，而且除非有重大的罪以外，就不能够把她休了。当然，证明男方的控诉是恶意重伤的话，那个男子就必须鞭打十下减一下，而且要赔偿女方的父亲这个一笔银钱。当然是证明这个女方是有罪，如果这个 女孩子是平民，应当按照法律被石头砸死，如果这个女孩子是司机的女儿，就要活活的被烧死。所以犹太人的婚姻法在纯洁方面 目标是非常崇高的，离婚是受人陷恨的，因为圣经上讲，在马拉基亚先知书第二章，天主曾经说，休妻的事情多是我所憎恶的。据说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跟一个年轻的时候结婚的妻子离婚，那么甚至于祭台也会流泪痛哭。可是理想跟现实之间并不是悉数共进的，按照当时的情形，只有两种危险，这个成了破坏性的因素。第一个是在犹太人的法律看来，女人这是一件东西，她是属于她的父亲或者丈夫的财产，因此从法律方面来看，她根本就没有合法的权益。都说犹太人的婚姻当中都是由父母或者职业性的媒人所安排的，女孩子从童年就可以订婚，而且常常也没有看到过她的对象。就像我们中国的人的这个父母之名媒妁之言一样，但是在离婚方面，这个公众的法律倾向于丈夫主动。在法律上规定，与女孩子离婚，无论她同意不同意都可以，但是跟男子离婚必须要经过男方的自己的同意才行。所以女孩子绝不能够主动的进行离婚的手续，她不能够主动离婚，才能够被迫的离婚。第二，离婚的手续太轻易，离婚的手续是以美式的法律为根据的，这也是在询问耶稣的人所引证的话，就是人如果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不喜悦他，可以写一个休书交在他的手中，打发他离开丈夫的家里。所以离婚书这是简单的一句话，说明丈夫休了他的妻子。所以犹太人在离婚方面最大的难处，显然是由于媒妁的规定。这个规定是男子可以跟他的妻子离婚，如果他的眼目不喜欢他，或者他发现他有什么不洁净，那么问题显然就是在某些不洁净应当做如何的解释。有一派比较严格的犹太的拉比们，他认为这些不洁净是指私通与通奸的意思，但是另外有一种学派就比较宽容的解释这些不洁净，比如说这个女孩子在烧菜的时候多放了一点盐，或者她没有梳头发跑到外边去，或者对她的公婆大声的讲话，或者到了最后，甚至于丈夫看中了另外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嫌自己的妻子不美，都成为这个休妻的理由。因此婚姻的关系竟然如此的轻易的容易解除，所以成了当时候的悲剧。我们还是必须要加上一些其他的理由。在这个拉比的法律之下，有两个强制离婚的理由。第一个， 就是犯了奸淫，第二个就是这个女孩子不生育。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不生育不一定就是女孩子的问题，所以当耶稣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背后就有这么一种困扰跟麻烦。他的回答使得争论的双方都大吃一惊，因为他提出了彻底改变整个情形的建议。耶稣的回答把这件事情带到了最初，回到了创始的理想的安排。当天主创造了我们的原主亚当跟厄娃的时候，亚当跟厄娃是为了他们彼此的需要而被造的，并没有为了其他的任何的人，他们的联合自然是完整的和不可分割的。那么耶稣说这个两个人乃是一切后来人的榜样跟预表，每一对结婚的夫妇就是亚当跟厄娃的再生，因此他们的联合是一种不能够分离的联合。这个论点相当的清楚，按照当时亚当跟厄娃的情形，离婚不仅是不适合的，不仅是一种错误，也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不可能离了婚以后再跟第三者去结婚。因此耶稣定下了所有的离婚均属于错误的原则。我们应当注意到，这并不是一条法律，而是一条原则。法律上人马上就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可以攻击耶稣的地方。梅瑟在《生命记》第24章曾经说，如果有人因他的眼目不喜悦他的妻子，也因着一些不洁净的事情，就可以给他一张休书，这场婚姻就算解散了。这个正是法律赛人所要抓住的机会。他们现在可以对耶稣说，你说美色不对吗？你是不是想要废除美色所定立的神圣的法律呢？你是不是自以为是，比制定那个法律的美色还要来的崇高呢？因为法律赛人认为美色的五经是至高无上的法律。耶稣的回答乃是，他说美色所说的实在是不是一条法律，这不过是一种让步而已。美色并不是吩咐人离婚，他这是允许了这件事情，是的，稳乱的局面能够归于顺序而已。美色的法律这是对于人堕落的本心的一个让步。我们应当看创世纪第二章，天主的理想就是两个结婚的人应当成为不能够分的一体，他们是一个身体。所以耶稣回答说，美色的允许离婚，但是这是因为理想丧失了以后而做的让步。婚姻的理想是建立在亚当跟厄娃不可分离完全联合的基础之上，这个就是天主对于婚姻的本意，就是天主的理想。我们现在再来看新约当中最最惊人而且有实际的困难，这是耶稣的意思究竟是什么？耶稣说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来看马尔谷跟马窦对于耶稣的话有不同的记载。马窦就是告诉我们念的，我告诉你们，凡是休妻另娶的，如果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犯了奸淫的。有的娶了那被休的妇女，也是犯了奸淫的。马尔谷写的是，凡是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了他的妻子。妻子如果离弃了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可是路加对于这番话有另外一种说法，凡是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最大困难的地方就是 马尔国跟路加是在离婚的禁令绝对化，在他们看来这个件事情是绝对毫无例外的。可是马窦却有个补救的话，就是反的坚硬的可以允许离婚。但是在犹太人的法律之下，凡是这个反坚硬的，这个离婚是一件强制性的事情，因此马尔国跟路加认为没有必要再提及它。所以我们可以认为马尔国跟路加的记载是较为正确，有两个理由。因为唯有禁止分离才能够满足亚当跟厄娃完全联合的理想的预表，所以婚姻的理想是一种不能够破坏的联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理想跟事实之间能不能相符。犹太人说这个结婚就是成身或者奉献，就是说在婚姻当中，丈夫是为了妻子而奉献，妻子也向丈夫奉献，一方面变成功，另一方面专有的产业，就像一件祭物成为天主专有的产业一样。这个正是耶稣讲到的，人为了婚姻必须离开他的父亲跟母亲与妻子结合的含义。这也就是耶稣讲到了丈夫跟妻子应当完整的成为一个，成为一体的意思。这个就是天主对婚姻的理想，这个耶稣重申这个理想。那么这个理想很显明的导致了一些结果。第一个，这是完全的联合，表明婚姻并不是人生当中的一次行动，不论这个行动是何等的重要，是包括在人生当中的一切的行为。就是说虽然性生活在婚姻当中极其的重要，但是却不是整个的婚姻。如果婚姻单单仅仅是为了满足一种迫切的生理的欲望，那么这种婚姻一定是注定要失败的。婚姻不是提供两个人在一起做一件事，而是在两个人在一起做所有的事。第二，另一种方式说明婚姻是看他们两个人的人格的完全的联合。两个人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生活在一起，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专制的伴侣，除了他的愿望、他的气球、他的生活的目标以外，什么事情都不管。另外一方这是沉睡的附属品，其存在这是为了供应另外一位的愿望跟需要而已。还有两个人可以处在一种军事的中立，有不断的紧张、不断的作对、不断的冲突存在在双方的意愿当中，生活可能成为长期的争论，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至多不过建立在一种不轻易的妥协上面。还有两个人可能把他们的关系建立在或多或少的无可奈何的接纳上，彼此的接纳之上。他们虽然同住在一起，但是事实上各行其事，过着分道扬镳的生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房子，但是如果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家庭，就未免言过其实。今天就介绍到这里。